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课程哈。大家早上好。我每次来这个教室，其实我很兴奋。一方面是因为我是十年前，正好十年，我昨天晚上算了一下，十年前在这个教室开始上辅音班，然后隔壁教室，当时在隔壁教室上寿喜班，就是辅音班完了之后，2016年我受洗的，在若歌教会受洗的，所以现在真的很开心，我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圣经的教导，还有自己的一些经历神的地方，还有一些见证吧。尤其想到说，神是怎么样一路带领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真的是可能很多在座的大家的感受都一样，出黑暗入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想可能跟大家愿意来上受洗班也是也是一样。所以期待，也许有一天这个大家也可以。像我这样站在这里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自己的一些经历，分享一些圣经上面的你学到的一些内容我名字叫敬天，革命的革，一斤两斤的斤，革那个敬，天是天上的天。我是13年来 Rutgers 罗格斯大学念博士，然后可能跟大家类似哈，就是不管你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愿意说来到教会或者来到团契。这个邀请你过来的人，可能你都是挺觉得这个人挺不错的，或者是挺好的一个人的。因为，一方面呢，真的我当时就是不太好推脱，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觉得说我这个人吧，我自己这么独立的人格，对不对？我去看一看嘛，看一看，了解一下，然后，总归也没有什么坏处的。可能我最近是不是也有一些烦恼？然后我万一去了有这个好处，我也赚了。所以呢，可能有一些类似的想法。我当时是被音乐吸引来的，我是很喜欢这个。以后在之后的一些分享里面，关于这个敬拜，我也会讲到这个。但是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吧，你来到教会，有一个不太容易试的原因就是你觉得我是一个罪人。你再来教会之前，我是一个罪人啊，我需要救赎啊，所以我一定要去教会看一下，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需要怎么去解决呢？对不对？但如果你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来教会，感谢主啊，神给你这个带领，能够让感动你有这样子的反思，人需要这样的反思，但是通常我没有，老下一页，OK，所以。我想说，我们先一起来像以前一样，我们先过一下上一节课的这个作业啊，《清晨要理问答》的里面的一些问题。29题说我们如何才能够得救啊？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我们也首先要意识到你自己需要得救，你才会去说问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得救？你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你不要说承认自己需要得救，你就是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自己生活中很多很多的苦恼，很多烦恼。人与人的关系出现问题，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出很多问题。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尤其你跟别人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是自己出问题了，你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对吧？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大多数人下意识的还是会去找一些这个，去找一些可以帮助自己的，积极去寻求一下，比如说宗教啊、哲学呀、或者是很多心灵鸡汤但是大部分我们知道都是从表面上的。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对吧？经常你在这个或者家里面的群里面，你看到一些鸡汤金句，对不对？很多啊，他教导你怎么样去远离你的烦恼。我给大家读一段哈，我在网上找了一下这些鸡汤哈，就是一听就是生活像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喝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尤其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人生不是靠心情活着，而要靠心态去生活，调整心态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哇，听着觉得好正面，对不对？非常的正能量。但是，就是他也许他真的在帮你去教导你去怎么解决冲突，怎么去，比如说你要做人，怎么去将心比心，怎么为别人考虑。是的，但你就会发现，真正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遇到冲突、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到时候你做不到，你没有办法把这些真的能够进来帮助你来做这些事情。你遇到的问题常常。会在往一个越来越坏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些都不是根本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大卫在诗篇里面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我们要 得救，为什么要怎么样得救？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罪的问题，这个其实之前的课程里面都有讲到过。我们是我们跟神隔绝了的问题，才导致我们现在有这些问题。所以，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去解决你现在真的面对这些表面上的问题。而且，这些我们说的表面上问题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对不对？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你是跟神永远在一起，还是跟神永远的隔绝？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现在才说如何来得救，神他是怎么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的？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面以弗所书2章第8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一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对，首先，所以你看到他讲的，首先是本乎恩，他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他是出于神的慈爱，出于神的恩典，他愿意来救我们。这个，然后之后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前面都有讲到过，因信称义，对不对？是因为信，因为你的信心认识到自己的罪了，你愿意悔改，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为你死了，为你舍了命，他做了你生命的一个救主，神才把这样子的一个义归算给你。你现在都还没有不是，他不是真正的义，他是把这个算给你了，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才去恢复跟神的一个关系。他强调很重要，他说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也不是出于行为的，因为我们常常会有这种逻辑，好像论功行赏嘛，你要是做得好，神救你；你要是做得不好，神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值得去救你？但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子一个逻辑啊，所以为什么不那样做呢？上帝他为什么给你白白的恩典呢？为什么不让你人自己通过你的行为去做呢？这个也是咱们课之前一直讲到的一个，就是。你不然的话就变成自夸了，你变成人的主权了，好像我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去改变了上帝的一个心意，或者是好像神在地上搞高考一样，我们每个人去内卷，我们用自己有的资源，谁要是能够更拿得更多，然后或者是谁要是在上帝面前赚更多，我才能够更有这个把握，好像去拿一个天国的门票，所以这个是跟神完全的主权是相悖的，所以我们没有去赚救恩，而是去接受。接受救恩，所以这里个答案他说，我们唯有就只能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代赎，才能够得救。所以后面他说，尽管我们悖逆上帝，仍然想着犯罪，但我们悔改信靠他的时候，上帝就不因为我们有什么优点，不因为我们有什么优点，而出于他自己纯粹的恩典，将基督无瑕疵的义归给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方式。下面一道题，什么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这里说信靠信仰耶稣基督，就是承认上帝在他的话中所启示的一切真理，相信他。这是前面这段部分，这个其实是上一节课讲到的，对不对？上帝在他的话，上帝他的话就是圣经嘛，对不对？他在那里面启示了所有的这个真理，所有的这个救恩。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讲，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就是你要相信，你得听到有人跟你说嘛，对不对？那他也不能瞎说，他不能说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突然一天悟了。他的听道或者是我们讲到的这些讲的东西，一定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他说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样你才知道这个是有可以追溯到一个 authority 的，而不是你自己想当然的一个东西。所以第一要承认相信。上帝在他的话里面启示，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救恩是从他那儿来的，对不对？别人说的都不算。接下来他说，接受他在福音里给我们的救恩，这个也是上刚刚那道题里面29题里面说的啊，愿意悔改，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舍命的，做了我生命的救主，我们生命才能真正来被神改变。最后他说，单单的信靠他，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就是单单信靠的意思，就是你只信靠他，你信靠的唯一一个就是他，没有别的。这个是应该之前有讲过真理的一个，甚至福音班里面其实会常常提到，就是真，如果它是真理的话，它一定是有一个排他性的。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包容性的，我们都对，大家都有好的，我们都拿一点过来。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很清楚在圣经里面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他写得很清楚，上帝是唯一的神。这么多宗教啊、学问啊，是有没有好的？有的，诸子百家、心灵鸡汤，对不对？这些都有。 我们如果说又变成啊，我们都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哪点好的，这个哪点好的，最后变成我们自己的，又回到那个问题，又变成自己的意了，变成你自己说了算，你觉得什么是好的，你觉得什么是不好的。OK，所以上帝是通过圣经把他的启示、真理都启示给我们的，我们要做的是去啊，单单的信靠，然后接受他的这个白白的恩典。真的信仰是什么？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就是除了真信仰，还有假信仰嘛，对吧？还有肯定还有假信仰嘛，对不对？所以，我放了这个使徒信经在这里啊。使徒信经，就是，比如你想，当时耶稣在，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耶稣在那个升天之后，他降下圣灵，然后门徒都出去传福音。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些新约的圣经的这些部分呢，书信这些都还没有写，还没有出来，都是旧约的部分。那所以那个时候也冒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假冒的东西，还有人说，哎，他听了耶稣说了这个，写这些东西，我也来写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假的东西出来。那为了说让大家真的去，不会你的信仰的真的内容不会被一些假的东西带偏，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到底什么是真的。因为后来圣经正典，这个也是之前课里讲过，圣经正典，成书大概是主后400多年的样子，因为太多人，他们去创立自己的一些学派啊，然后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啊，是很多的。然后当时有很多这些思想，比如说诺斯替主义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就是他会，比如说认为啊，耶和华创造这个世界并不是很完美，因为我们看人还有罪，那他肯定也是不完美的。他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推论，也乍一听也好像有点道理，但其实是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的。然后呢，为了对抗所有的这些异端邪说。虚假的东西、错误的东西呢？那我们就会，把一个是圣经正典的内容需要是这些，然后使徒信经也是其中的一个，像一个摘要吧。它不是说高于圣经或者跟圣经同地位，它是一个把这个圣经的内容提炼出来说我们到底信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真信仰的一个内容。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吧，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的内容。来，我们一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宣告，因为这个答案说，他说真信仰是相信福音传给我们的一切。这个圣经就很好的一个总结了，就是福音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所以他宣告说，你看。神的三位一体，看到我信的是上帝啊，绿色的部分，然后中间是我信主耶稣基督圣子，然后我信圣灵，我们看到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没有比他更大的，然后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然后我相信圣灵，相信教会就是以基督为元首的我们这个肢体，然后相信耶稣的死有赦罪的功效，然后相信将来身体会复活，相信我们要永远跟神在一起，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一个真正的信仰的一个内容，大家一定要借这个来分辨很多异端或者很多错误的东西。这一道题问，称义和成圣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讲了很多了，就是前面第四课讲称义，整个一节课在讲第五节课讲成圣，对不对？称义是什么呢？称义是指借着基督为我们死和复活，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所以他靠的是信心，对不对？靠的是信心。我们相信福音，相信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是在地位上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称义，我们在地位上圣洁了而且我们能够被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任何的一个工作，而是唯独靠着相信，也就是罗马书这里讲到的，他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就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然后到成圣，就是说你称义了之后，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可以不做了，对吧？实践上面你是完全没有成为完全的圣洁，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所生活在的世界仍然是被罪污染的，我们身体仍然会犯很多的罪，我们需要靠着努力去依靠神来与这个堕落的世界能够分别开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包括你看到这些书信啊，这些使徒称这些同工们认为仍然是圣徒，但是他说了很多你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他在批评他们，但是他仍然称他们为圣徒，所以神其实是很怜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软弱的，知道我们软弱，知道很多事情该做，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神他做了什么呢？他赐下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相信他的缘故，他把圣灵赐在你每个人的里面，他引导我们，他会提醒我们在你各种各样的时候，想要犯罪的时候，让你想起神的话，想起圣经的话语，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他不是说好像在你做错的时候他来惩罚你，让你以后再也不敢了，而是说他给了你一颗愿意去做不是罪的那个方向，而是神喜悦的方向的事情的一颗心。你不是再也不是真的被罪捆绑在里面了。所以，这是称义和成圣的一个意思。所以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受洗了之后，很重要一点是不能去滥用神的这个恩典。好像我们天国门票拿到了，咱们就差不多吧，就该想做什么也就做什么。这其实反而会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信心是有错误的，你可能信的有点偏差而反而这个应该是像我们好像在慢慢长大一个过程，从受洗我们讲重生。对，你在圣灵的里面重生了，好像是刚刚一个生下来的婴儿一样。这一段时期，我自己也是经历，就是在你刚刚受洗之后，你感觉神很多的恩典加在你的身上，很多的经历神，祷告喊就感觉一祷告他怎么就愿意听，好像有这样一段时期。然后慢慢好像你又长大，然后变成一个好像有点青春期，甚至还有点叛逆，有一种哎这个对不对啊？然后这里讲的什么意思搞不懂。然后呢，你慢慢会有一个就是长大，然后灵命上的一个成熟，然后结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慢慢结出来，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真的这样才是说，把你的行为上，你可以更多的把上帝的这个公义可以活得出来。OK，所以这个是称义和成圣。OK，所以这些就是上一次课的完了的之后的这个作业的内容希望可以有帮助到大家，就是说一些理解吧，觉得挺重要的，这些题都挺好的出的。好，现在进入我们正课。你看，哇，10点半。今天讲凡事祷告，常常喜乐。我们刚刚有提到，祷告是我们，你受洗之后，在这个灵命的成长过程中，因为你要不断的有这个经历神，你一定要去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应该说要想去做的事情。其实神他在圣经里面是命令你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也借着圣经有教导我们怎么去做，所以今天都会分享这些。我们家里呢，我们家两个女儿，我现在小女儿现在3岁，然后她最近呢刚开始学吃，就是学不是学吃饭，学说话了。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就我们家是有这个习惯，就是大家吃饭之前大家一起谢饭祷告然后她看我们祷告，因为她现在学说话嘛，她也很想跟着一起学，她就要求我们，她说她爸爸妈妈要拉手，要几个人要一起拉着手，然后要祷告。还说让我闭上眼睛，你不闭上眼睛就不开始。然后呢，这个其实没关系，挺好的，对不对？但是关键是什么？常常是吃饭吃着吃着呢，正在吃呢，就是爸妈拉手，又要祷告。那你说祷不祷告呢？祷告，对不对？祷告。这个很有趣就让我真的是正好我现在这周要来分享这个，然后最近其实就是上周连续上2周一直发生这个事情，也让我去思考祷告这件事情，为什么呢？你吃饭，你第一次、第二次拉着手祷告，你其实挺好的，对不对？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这个真的是有点考验我们的耐心了，就是你这个是不是不想吃饭或者怎么样？第五次的时候，对不对？祷不祷告？我心里还说，嗨，好，来祷告。既然你说祷告，我们就祷告。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真的去做了的时候，其实10秒钟祷告完了，我们很快就是你想为什么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呀，真的没有影响你吃饭。对，比你就是跟他来来回回说一些其他东西，浪费时间。少多了，但是你祷告之后就是这个祷告的过程，真的给你心里面蛮多平安和喜乐的。所以这个过程也正是让我经历到，就是说你很多时候很多的需要，很多的感谢，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但不一定是你随时都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你只要去做了，神他肯定给你平安，给你喜乐。好，我们从灵命的角度来看，有些人喜欢做这个类比或者比喻。他说这个读经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读经是吃饭，然后这个祷告是呼吸，这两个就是基本上你生命必不可少的东西，对不对？像这个读经很简单啊，就是吃上吃饭，你不吃你就没劲儿嘛，对吧？你就长不高，或者是你缺乏营养，你就生病啊，这些对不对？那这个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来汲取力量。那你要是不呼吸，这个你去想一下，你不呼吸，你当然你就没有氧气嘛，你活不了了，对不对？你身体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这个动作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深吸一口气，然后把它憋住，不用太长哈，我们一起来，一二三，来。OK，好，不用太长了哈。就是你去回想一下刚刚你那个动作，一个你不常会去想的这个问题是，我憋气是需要使劲儿的。就是你呼吸，其实你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它自然就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跟大气压有一个差别，你在你的肺里面，你吐出去了，你肺里面气压就少了，它就给你压着你，又想吸进去，吸进去多了，然后这里面气压大，又想把它吐出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很奇妙的一个设计，让你就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事情，你都甚至没有去思考，你就在做这个事情了。祷告它在类比这样一个，也是你受洗之后，你进入到神的这个恩典里面，它就像一个大气把你包围着一样，它给你这样一个 impact，这样一个影响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是很自然的有这样一个一呼一吸的这样一个动作，好像在跟神去沟通，在表达你的感谢和赞美。他想要说的一点是说，他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是一个很自然的对于神给你的这样一个恩典的一个回应。OK，所以祷告首先肯定他是在说话，对不对？祷告是在说，而且他不是一般的说话，因为他是跟神的一个爱的关系里面的一个沟通，因为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还有一个常见的爱的关系呢，在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就是夫妻的关系，对吧？虽然现实中好像常常这个夫妻关系好像没有太多爱或者缺少一些爱哈，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神他设立婚姻呢，他是应该是一个爱的关系的。那如果你有过这个恋爱或者是婚姻的这个关系呢，肯定你对这个冷战这个词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哈，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个是我们为了避免冲突、避免争吵，或者是想要逃避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去选择不沟通，不要去说话，不要去我想要避免麻烦，我越说越难受。但大家都有过这个经历啊，你只要不说话，你这个情绪只能说继续发酵，它不会自己就没有了，所以你的关系也会继续的恶化。所以保持沟通，在这样爱的关系里面是很有必要的。神他其实一直有在跟人说话的，神其实一直有在跟人说话。神怎么跟人说话？大家觉得神怎么跟人说话？圣经，圣灵，对不对？就是他有很多直接的跟你说话的方式。上节课讲到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嘛，神的话写在那里，不是就摆在那里？他你每天读就是在听他跟你说话，对不对？那这是神跟人说话的方式，那你反过来人怎么去回应，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腓立比书这里说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你可以做的。然后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个是你看到这里是人跟神一来一回、一对一答，你知道神给你圣经，让你去读，让你需要祷告，然后你就说啊，我来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然后神他会给你回应，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你知道你是在跟神一来一回的在对话。当然，我们之后还有更多的分享，比如说像唱赞美诗啊，你去赞美神啊，这些也都是你跟神去说话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是说话，那说什么呢？说什么才是这个爱的这样一个关系里面的这样的沟通呢？圣经里他讲，他说。讲是赞美神是祷告里面更重要的一部分啊。我们赞美什么？赞美神是谁？真的就是单纯的去赞美他，赞美他的作为，赞美他做了什么事情。那神命令我们做的事情诗篇不是这里下面啊，但是150篇他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它有个什么好处呢？我们待会儿会讲更多例子啊。但是它基本上它是说它让你有一个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你可以专注在神的身上。你可以去回想哈，就比如说你跟你先生或太太哈，你们在交流的时候，你不要去想你自己是怎么做的，或者你去想一下你希望 对方或者跟你交流的这个人，你希望对方怎么来向你表达一个这样爱的关系？你通过什么样的话，你才可以感受到爱？比如说，你可以我们假想一下，比如昨天要是你们去参加一个聚会吧，就是大家一起朋友在谁家里面烧烤或者怎么的，完了之后你们就一起开车回家呗，对吧？大家在路上两个人，你总得说话吧，对不对？总得聊聊天，聊聊天总得聊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谈到关于你们两个自己的时候，你希望听到什么样子的话，然后你才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他在表达爱，对吧？你听到一定是一个赞美的，一个说你今天什么事儿做得好的，哎，今天什么肉烤得好啊，或者是哎，带动气氛，或者什么带小孩啊什么，这些都是你一听你觉得哦，他在表达他爱我，对不对？这很好理解。你看诗篇这里哈，讲到19篇，讲到大卫，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滴下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就是你看他赞美啊，他用各种各样的比喻去赞美。你像我们有时候可能不会那么这么就是有这个文采的去赞美啊，但是你要看到整个的这个 vibe，看它是一个赞美的一个风格。但是你回到刚刚车上，你就想如果你们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好像吵架了，或者是有什么没有吵架，就是说你们要是在这个聚会上，你听见你的这个另一半他比如说了一个什么话你不喜欢的，你觉得这个话今天你这个说不合适，对吧？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能先说得出来像这种哇这么赞美的感谢你先这么多么好的这样的话吗？对不对？你可能最好的情况你就是别说话了，我先不说，我摆个脸色，我让他先看出来我有什么，我心里有一些这个想法，对不对？有什么不对劲，然后等到他来问你，对吧？看你什么时候问我，然后你问我了，我再来跟你说我的这些就对你的这些控诉。所以这个是人常常发生的这个哈。那我当然不是说大家不要去分享你的感受，而是你要看到你是多么容易的把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感受摆在跟你沟通的这个对象的上面。所以为什么要赞美神？先去赞美神，这个很重要。你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在高于我们自己的需求的一个地方。你通过先去赞美神，他可以帮助你来谦卑自己，然后去想神需要，神要什么。所以祷告是神跟人爱的关系里面的沟通，并且这个是基于什么？基于对神的认识和确信，基于从圣经而来的。我们看知道说他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才去祷告嘛，不然你在跟什么？你跟空气说话，对吧？约翰福音里记载，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所以这我们很确定，从圣经看到说这个就是神的应许，我们才知道，对吧？你不是十字架一个摆在木头那儿，你跟他说话，他也不会回应你，对不对？我们是通过圣经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公义的慈爱的全知全能的怜悯的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才会有真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悔改的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才会真的去为别人代求，因为知道说这是有用的，对吧？我们才知道说我们通过，而且通过圣经，你看到说神是谁，你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公义的神，你才知道说我这个祷告到底合不合适，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祷告，我应该怎么样去祷告才是合神喜悦的，就跟你跟人与人沟通是一样的，你想，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是听更重要呢，还是说更重要呢？我其实经常都听到说，听肯定是更重要的。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你知道对方关心的是什么了，你说的东西才有意义。所以，我们是借着圣经，对吧？我们在祷告里面先去赞美神，赞美神是谁，我们会帮助我们知道去祷告什么，要怎么样去祷告。去想想，我是不是应该先反省，我先认罪，我再看看我要想要求的是不是神真的所喜悦的，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所以你看到大卫他在这里，接下来他就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是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你看我还没犯呢，我有时候就心里想一想，大家都知道，你知道，有时候心里面冒出一些非常邪恶的念头，还没做呢，你没有做坏事，但是在神的标准里面，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希望神你也来赦免我的这些过错，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对吧？所以这是他，你看他最后向神，你看他有一个赞美，然后他去跟神说，你要帮助我赦免我的罪，然后最后他说什么？他求的是什么呢？绿色的字，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个变成他想要求的了，他不是说耶和华，你看我经历了 A B C D E 这么多的坏事，你快帮我处理一下吧，而是说是吧，我希望我所说的，我心里面所想的都是蒙你悦纳的，这个真的很 很有帮助哈。我觉得在祷告上面能够调整大家的一个，帮助大家调整一个心态。所以祷告我们刚刚讲的是生命的联合，言语上的一个沟通，是我们对神凭着信心来讲话，对象是神，不是空气，不是十字架那个木头啊。那么认识到神他是谁之后呢？我们认识到神有这个他，我们认识到神的能力，我们就开始。有这个信心啊，有这个信心，我们开始去向神祷告，因为他也看不见摸不着嘛，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点。但我们知道一点是说他爱我们啊，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开始祷告。问一下大家，在座的大家有没有谁在这一生里面有喊过救命的？有喊过救命的？你举个手，不容易了，对吧？不容易，真的是。我们家有这个女儿，她不是快3岁嘛。他经常喊救命，但他每次从这个汽车座椅上要想要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下车了嘛，他就喊救命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呀？当然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对不对？但我们知道你怎么样的情况你才会喊救命。我们大概以前学生团去的时候，可能5、6年前嘛，有个弟兄他有一天跟他小孩散步，小孩也差不多3岁的样子，然后突然他小孩就倒在地上，就开始抽搐，就开始像癫痫一样。发作，你可以把自己放在那样子一个场景下去想啊，就是你作为一个父母，你在那个瞬间会经历的那个绝望。他当时跟后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他那个时候就真的就抱着孩子，然后就是大声喊救命啊，救命啊，help，对不对？那旁边都是外国人，然后这真的是一个很绝望的一个场景哈。我想我们经常会想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暴露自己的软弱，尤其我们中国人，大家觉得自己问题自己解决了。啊，我们好像要一定要等到特别绝望的情况，我们才去说你来帮我，承认你是无助的，来希望别人来帮你。马太福音里面讲这样一个故事哈，他说，这个门徒有一天四更天，就是四更天大半夜，耶稣在海面上走，门徒就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就害怕，就喊，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很有信心，他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啊，这个真的是信心很大才说这个话。耶稣说：“来，信心这么大，来吧。”那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真的就走了，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所以这个突然一下信心一下变小了。他看风这么大，那耶稣不一定搞得定，他就说就害怕了。这个害怕怎么办呢？他就将要沉下去了，他就喊着说：“主啊，救我！”这个时候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就拜他，说：“你真是啊，神的儿子。”这个是你看到彼得他在信心软弱的时候非常绝望。他其实是个打鱼的，那个水性是非常好的。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自己游泳就好了，你知道，快沉下去了，游回去就完了嘛。他在那个时候向主承认：“我需要帮助。”这个祷告，这是他的祷告，很简单，很简短，“主啊，救我”四个字，真的。神这个时候就把他拉起来，然后从风浪里面走回船上，所以。真的，祷告向神祷告是操练我们的信心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啊，因为有时候你会软弱，但是你接着不断的祷告，你再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所以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他眷顾我们的，所以你要愿意把自己的软弱暴露出来。我们认识的这个弟兄啊，他们小孩发生的这个情况，其实今年、去年啊，这去年发生2次，就在我们家小孩身上但你真的发生的时候，你也想不起他那个跟你这个有什么关系，你知道，这个其实很常见，在美国我们不知道呀，它名字叫高热惊厥，就是发烧突然一下烧太高了，然后身体受不了，然后就开始抽搐。一般5岁之下以下小孩都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啊，处理的及时呢，癫痫时间要是不长的话呢，也没什么事儿。但是你没见过呀，然后你其实遇到的时候是很害怕的，而且我当时是遇到的时候是我跟我太太带着大女儿在其他地方跟别的小孩玩呢。爷爷奶奶在家带着这个小子，啊，打电话过来说抽，这描述不清楚，你知道吗？吓死了，然后赶紧开车回去。其实应该要叫救护车的，现在知道了。于是我们就回去啊，赶紧抱着小孩就冲急诊室，对不对？然后路上我老婆就抱着小孩，你就听他哭啊，他在抽啊，哭哭哭，那哭着哭着不哭了，更吓人了，你有点反应啊，就是你这谁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对，是不是已经没气儿了或者怎么样？就那个时候你真的你能做什么？你就是真的，我就是我们两个就在车上大声祷告，就是神啊，你真的是怜悯我们，你怜悯他。然后其实你那个时候，你仍然听见你自己身体两个声音，一个声音跟你说，就不会吧，就是我孩儿就这么低了。然后，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就说你真的要相信神， 你要去信靠他，然后你把你这个需要去告诉他，还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告诉你说开慢点，别着急，因为你在那个时候开车很难控制车速的。你想我要赶紧把它弄到急诊室去，万一这个晚1秒钟，生命就是悬一线这种。所以我感谢神父，他给我这个祷告的过程，也是给我这个平安，让我开车慢点，然后把小孩儿，然后开到医院。其实到了之后，医生就说没事儿，就是你这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然后之后怎么退烧，然后完了以后会怎么样。其实很简单，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是你一个信心的操练吧。你知道你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因为稍微不做错一点，可能你真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开车路上啪把别人撞了，然后你这个更多的麻烦就去了。OK。好啊，好，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哈，我们承认他是全知全能的，去知道他眷顾我们的需求，那很自然，你祷告的事情其实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不是说像刚刚讲，你要到特别大的这样一个情况，你才说，哎呀，你来救我，你来帮助我，绝望的时候才来说找神，不是这样的啊。腓立比书我们刚刚读了的嘛，对吧？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都要说，对不对？其实因为什么呢？因为最重要的真的不是你求了什么东西，不是你现在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件事情是什么，而是说，你借着祷告，你来依靠神，你来寻求神的心意，你按照他的旨意来求。我们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都去看到说神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对吧？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听我们的，因为只要我们所求的那是他的心意，他想要我们去得着的。这其实很小一件事情哈，比如我喜欢举这个例子哈，就是你中午今天中午吃什么？你说这种事情需不需要求？我今天中午吃番茄炒蛋还是吃回锅肉？我做哪一样？对吧？你要觉得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吧？但是呢，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凡是他给你一个犹豫啊，然后让你这个事情可能涉及到神给你的教导，比如说你要爱神，你要爱人，那你可以，你真的可以去试一下，你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比如我们家里面哈，我是四川人，我老婆是南京人。那如果我要是做回锅肉呢？哎，她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了，没有那么爱，但也不是说一定不能吃。但是呢，然后我呢，怎么说呢？这个最近几年这个体检哈，这个血脂又稍微有点偏高啊，偏高。那我太太是很在意这个我的这个健康的状况的。那我知道说我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一定会让她可能心里面有一些担忧，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不需要说，哇，我在厨房这个时候遇到一个选择，我需要跪在地上双手合十，闭上眼睛说主啊主啊，我应该做回锅肉还是做番茄炒蛋呢？你不需要这样，对不对？对吧？对，而是真的就是一个念头，你想到神说，这个时候神高于我现在的这些单纯的这件事情，神你希望我怎么做？然后你就会想到圣经里面的话，圣灵他真的给你这个提醒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些话，丈夫应该怎么做？那丈夫说你要为妻子舍命啊，你回锅肉都舍不了，你舍什么命啊，对不对？然后对，所以就是。你他想要的肯定不是这个嘛，他也不是说哦，我老公心里快乐，他吃了肉快乐，我就为他快乐，一定不是这样的。所以最后做什么？做番茄炒蛋嘛，对不对？而且做番茄炒蛋，我们从小吃的都是咸的，没有吃过甜的，他们那都是吃甜的番茄炒蛋，所以你还得做甜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真的就是你去想说他想要什么，神想要我做什么，再小的事情你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对吧？所以 OK。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哈，这里讲的第9到13节，他说你们祷告要说什么？祷告要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这个是主导文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看他祷告非常多的，发现希望你祷告非常多的内容，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祷告，日用的饮食也要祷告。今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希望我们去跟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我们跟神的之间的关系，然后还有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大大小小的这些挑战，对不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所以，神希望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祷告里面去告诉神，让神去一个是让自己谦卑，然后一个是让神来得着荣耀。你需要做的事情真的是寻求神的心意。具体怎么祷告呢？在我们具体讲祷告的这个形式或者方式或怎么来做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不是祷告，什么是圣经里面说你不能这样祷告的。约翰一书第5章，我们之前说就是你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的，对吧？ 反过来呢，如果我们求的不是神的旨意的话，那意思就是你就求错了嘛，就是妄求。这里讲，你们求也得不着。他说，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比如说你日用的，你每日的需求，你本来就已经非常够用了，多的都不都用不了了。你不仅不愿意说我要去帮助有需要的这些人，你还跟他说神来再来一点，再多一点，我这个还不够呢，对吧？比如说你跟太太吵架了。你的这个，你神跟神祷告是神啊，你让他明白一下他做错了吧？这个肯定都不是神的心意，对不对？如果你求的是这些的话，说明你对神的这个认知是有一些偏差的，那他是不会去听你的祷告的，反而你会去因为这个你去增加自己好像自以为意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这个也包括我们之前讲到的赞美神哈，我们经常讲说我们开始祷告的话以赞美来开始，一方面是谦卑自己，但如果你的心态是说，我先把这个好话说一说，对不对？然后后面才能来求这些，不然你不听我的，就变成一个好像你把神放在一个跟你交易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这同样也是说明你甚至都还没有认可神的一个身份。我们刚刚读了主导文哈，就是在上一页，主导文之前，刚刚是第9节嘛，现在是第5到第8节，耶稣其实是说这些话的。你看红字啊，他说：“你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然后后面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所以这神他自己给了我们2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第一，你的祷告不能是假冒伪善的，你好像喜欢站在一个别人都看到你一起祷告的地方说：“哇，这个人好爱神啊。”这个不是神喜悦的祷告。不是说你不能在公开场合祷告，我们做很多公开场合的祷告，但是你不能去爱这个感觉，好像说我通过这个来让别人好像看重我，或者是看我爱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去觉得哈，我把这个事情叽里呱啦叽里呱啦来回念，然后念给神，神听烦了，他总得给你吧，不能这样。就是他说他专门说了你不能这样做。我们是会每天的把这样一个祷告，也许不断的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不是靠 repeat，你好像在这一瞬间说20遍，比说5遍就要好一点。他不是这样子一个逻辑，这是人的逻辑啊，因为我们需要的其实神他都知道，你还没说呢，他就知道你需要什么，他希望你把你需要的带到他的面前而已，去跟他说，让他去表达你的这个愿意，谦卑在他的面前，希望知道说这个事情不是你自己的主权，而是神的主权，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这些没有用，就是这个原因。这个讲可以，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呢？耶稣他有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的国和神的义，对吧？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的嘛。路加福音这里有讲主耶稣是，就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亲自的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就是通过什么？通过他自己祷告，你就知道说哦，我应该这样祷告。路加福音这里说耶稣那时上山去祷告，整夜祷告神，整夜祷告神。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哪那么多话说？对，哪说一晚上多少个小时啊？但一方面哈，就是这个是耶稣教导我们为一件事情迫切祷告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一晚上发生，第二天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他挑选了12个门徒来12个使徒跟着来跟着他。另外一方面呢，耶稣他前面只是说不要说重复的话，对不对？你不要去 repeat。但是他没有说祷告时间的长短的问题，他自己亲自甚至告诉你了，你真的应该有这样子的祷告的，因为是跟神说话，应该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呢，对吧？当你去跟神真的是有这样的连接，你们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的时候，你不是一个 formality，好像形式化，我要把这些按照这个结构说出来，然后现在祷告完了，终于完成今天的这个任务。当你真的有这样的连接跟神的时候，圣灵他带领你来祷告，圣经里面说你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是真的没有停止的。我是最近听到很多的这个讲到关于这个圣经，关于这个祷告，你真的去操练，从10分钟、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4个小时，都是你会真的在这个过程中，神肯定给你祝福，你跟他的关系。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哈，去操练这个祷告从很短的开始，慢慢的去加强我来。喜爱跟神说话的这样一件事情，因为你是应该喜爱这个事情的，他一定会用奇妙的方式来带领你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哈。然后接下来 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就是他受难之前，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就是承认说神的大能，对不对？他说求你将这杯撤去，就是能不能不要让我去死啊？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们看到说祷告要干什么？要顺服神，因为有时候我们想要的不是神想要的，但神他给我们所预备的常常是超过我们有限的眼光的。但形式有很多，马太福音说你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但你在暗中的父，就是跟神祷告，这是形式其中一种啊。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几个人一起同心合意的啊祷告，包括你说要不要闭上眼睛，要不要双手交叉，要不要跪在地上，这些其实真的不重要。这个是我正在跟我女儿讲的这个事情。然后耶稣说，最后我们经常看到大家祷告，最后大家都知道要说要奉耶稣的名。对，这个是因为耶稣他是道路嘛，我们借着耶稣到了神那里去，到了父那里去。所以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但这里面很重要的是，无论求什么，不是说刚刚说的那些错误的妄求的部分，而是真的你要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OK，最后是关于我们祷告的一个期待和结果。对，你为什么要祷告？对，你祷告是希望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经常听到，比如小孩闹脾气啊，或者是什么，就我现在就要，对，我现在就要，而且很生气的跟你说。这个我最近常常听到这个话。这个常常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心态，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经常把自己的需要捧在神面前？我这会儿愿意来祷告的原因，就是我有这个事情需要神你帮个忙了，对，而不是说我有这样一个习惯，说我到神的面前，我先来赞美你，然后，哎，我想一想，我今天有什么需要，或者说别人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为别人代求的。我们常常不这样做，我常常好像就自己的事情，赶快来来来，给你，赶快帮我解决一下。马太福音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他岂不更要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一方面这是一个信心啊，相信神他一定会听我们祷告的，也赐给我们所求的。同时就是好东西，对吧？好东西是什么？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好东西是什么，我们以为这个是好东西，但是真的跟神的希望你最后看到的。所以经常会有一种我回过头来看，哇，神是怎么带领我的？我当时真是怎么样的？其实神经常会给你这样一个看见，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里以弗所书说嘛，他说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你要看到你的祷告不是在跟神谈条件，而是要去，我们刚刚一直在讲，你是要去荣耀他，你是要去承认他在一切的事上都是有主权的。好，那我们跟神说了，我们跟神说了之后，神怎么来回应我们呢？比如说我遇到一个选择的时候，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哪一个选择是合神的心意呢？他怎么来回应我呢？我们之前刚刚有提到说，圣经对不对？神的话语，它是很好的一个来回应你的一个方式。就比如说我们那个番茄炒蛋还是回锅肉，对吧？圣灵它帮助你想起神的话语，常常是这样一个方式。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不读你想不起来，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常常去读神的话语，然后在祷告的时候，祷告之后，圣灵借着这样的提醒帮你想起来了。来指导你去做一些决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神给你平安，就像这里讲的，腓立比书第四章讲的，啊，许昌又读过，对，那神的回应是什么？神不是说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神就给你们成就了，他说神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不仅是个平安，经常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有一种我这个时候真的焦虑到不行了。你就没有觉得有可能我借着这个祷告能够平静下来？我试一下，但他真的常常会给你这样很出人意外的一个平安。所以这个神他给你一个回应的，也是一个给你回应的一个方式哈，给你平安。你的选择没有被圣灵责备，你的选择是一个觉得心里很平安的一个选择啊，这个就可以说是神喜悦的一个决定，他大到可以说我要不要辞了工作去服侍神，对不对？我要不要，我今天选哪个工作？有这么几个工作，我要不要，这个人要不要做我的妻子丈夫，对不对？我要不要 homeschool 在家里面教小孩？小到比如说你今天跟谁吵架了，我需不需要去跟他道歉啊？还有比如说我这个回锅肉今天没做，这个五花肉还在冰箱里面，我明天要不要做？ 对，借着祷告，神他会给你出人意料的平安，去让你看到神的心意，让你知道怎么会做。然后当时当然也有时候神会关上你的很多的门，最后给你留一个，你就知道啊，这就这个了，别的我也做不了了，对吧？让你看到唯一一条路，这些都是可能神给你回应的一个方式啊，是祷告的一个结果。神他是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让你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然后去承认他在一切事情上的一个主权。常常我们为什么忧虑呢？为什么忧虑呢？真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有主权，我们觉得我们有掌控，我们大部分事情有掌控，但是那几个小事情我还没有掌控，对吧？然后你就会焦虑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要凡事都祷告，随时的祷告呢？就是帮助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都调整自己的心。我们要确认，因为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确据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我必不致缺乏，我是不会缺乏的。你在指望中才会有这样子的喜乐。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说了啊，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怎么能够喜乐嘛？我这么多麻烦事儿，这么多不这个焦虑的事情、忧虑的事情，我咋喜乐的起来？对，他说你要凡事祷告，凡事谢，不住的祷告，这个过程他真的会帮助你喜乐起来，因为你把主权交给神，交回给神了。他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最后，我想我们就一起再来读一遍这个主导文吧。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神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读。如果你可以背的话，你也可以闭上眼睛背一下啊。我们来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6章第9到13节，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这是我们的祷告。好，我们今天上课就先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宇琛哥还是汪明哥？汪明哥。